美海军罕见异动，一周炒五位高层将领。美中市场脱欧，北海逆转，近150中企或退市，经济战或持续20年。拜登将响乌克兰边境建粮仓，协助粮食出口。马斯克话，推特对半个美国有偏见。斩断中共触角，最高院称禁中企利用美国法院强制美企交证据。美弹药生产关键原料严重依赖中国，一旦开战点办？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近日消息，美国海军以对其指挥能力失去信心为由，宣布解除普雷贝尔号导弹驱逐舰的舰长职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已经是美国海军罕见的在一周内大动作宣布解职的第五位高级指挥官，亦是在两周内被撤职的第七位高级将领。不过另外计质疑的是，对于军方给出的解雇这些高级将领的理由，却完全出人意料的惊人一样，并且不提供具体细节，此举引发了外界热议。根据国会山报报道，美国海军驱逐舰普雷贝尔号指挥官雷萨卡中校近日遭解职，他是美国海军极为罕见的在一周内开除的第五位高级军官。本月8号，美国海军第137电子攻击中队指挥官麦考米克被解职。10号，巴尔克利号驱逐舰指挥官约翰逊和司令官桑德斯双双被解职。11号，海军新兵训练指挥部指挥官桑丁亦遭到解职。对此，美国海军称，这些高级指挥官被解职，理由是海军对他们的指挥能力失去了信心。但美国海军的声明中没有详细讲明是什么原因导致军方对这些高级将领的指挥能力失去信心。另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介绍，美国海军要求指挥官的个人和职业行为都要求达到最高标准，他们坚守责任，高度可靠和具有最高标准的领导能力。当他们没有达到这些标准时，海军将会追究责任。但是根据这些被解职的高级指挥官的在线海军职业生涯的记录显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曾获得了无数的褒奖和表彰。直至目前，美国海军的相关官方网站上仅是公布了解职声明，具体细节尚未公开。由于违反美国审查规则，约有150家以中国大陆为基础的公司有被迫从美国退市的可能，而美国国会则希望提前到明年就能实现，这个使美中脱欧的可能性大增。据日经新闻6月14号报道，大约60%在美国证交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包括百度，都在美国证交委员会的审查名单上，而且可能还会增加。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必须由美国证交委员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审计，而根据2020年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那些从2020年12月18号起连续三个财政年度未能被正式审计检查的公司将被退市。随着美国国会推动了这些中国公司退市的力度加大，美中市场脱欧的压力亦在加大。中国大陆出租车龙头滴滴出行在6月10号已经自愿退出纽约证交所，好像这种掌握敏感消息的大陆公司在美退市，中共当局被认为是幕后推手。看来中共只愿那些风险较低的大陆公司被美方审查。美国证交会对中方没有显示任何让步迹象。美证监会国际事务办公室主任费舍尔在5月底一次演讲中说，证监委员会必须能够检查所有的，而不是某一部分的。中国大陆审计公司及其注册会计师事务所那里获取的审计工作文件，并且能够在中国大陆和香港进行完整的审计检查和调查。美国参众两院已经分别通过立法 强烈要求在两年而不是三年内未能达到审计要求的中国公司退市。若果拜登签署法案修改版，那些不符合要求的中国公司可能在2023年被踢出美国股市。不只是美国对中共祭出反击，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和前美国驻北约大使达尔德在6月9号以共同撰文提出建立一个经济版的第五条共同防御承诺计划。这个计划将在6月26号至28号的 G7 峰会和29号至30号的北约峰会中被讨论。如在美国主导下经济版第五条构想能够形成，这样中共再想搞经济霸凌，面对的就是铜墙铁壁了。再则，根据针对中共的美国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美国公司在向海外输出对国家经济和安全至关重要的工业技术和生产能力前，必须事先向联邦政府部门报告，政府可运用现有的授权禁止相关海外投资。除了政府的严防，企业和投资者可能亦自愿远离中国，代表相当一部分投资人的亿万富翁硅谷风险投资家维洛德·科斯拉在接受彭博社专访中预测，美国将很快与中共打一场持续20年的技术经济战争。而他说，我们不会在中国投资，因为美国公司在中共国很难取胜。拜登在周二6月14号表示，美国将与欧洲盟友合作，在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建造临时粮仓，帮助乌克兰出口更多谷物，解决日益恶化的全球粮食危机。俄乌战争导致了全球粮食危机，因为两国占全球小麦出口的近三分之一。而自俄罗斯封锁乌克兰黑海港口以来，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在海上布下大量水雷，约有84艘外国船只被困在乌克兰港口，而很多船只上亦装载着谷物，但还有超过2000万吨的粮食滞留在乌克兰的桶仓之中，无法输出，而且已经没有足够的桶仓可储藏新收成的作物。黑海对于粮食、石油和石化产品的运输至关重要，它的水域由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格鲁吉亚、土耳其、乌克兰和俄罗斯共享。乌克兰还是玉米、葵花籽油的主要出口国，俄罗斯则是重要的化肥出口国。拜登说，因此我们正制定一项计划，通过铁路将粮食从其他国家运送出去。由于乌克兰的轨道规格与欧洲不同，因此粮食必须在边境转到不同的列车上。拜登说，因此我们将在包括波兰的乌克兰边境建立桶仓，建立临时桶仓，然后再由欧洲货运列车将它运到海洋，送往全世界。但完成这项计划需要时间。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农业部周二表示，欧洲国家正考虑提供临时粮仓，以保护收成并确保未来的粮食供应。而乌克兰农业部长曾表示，到秋季玉米收割季结束时，乌克兰可能会有高达1500万吨的粮食缺乏存储空间。小麦价格今年年初至今涨幅已逾五成，在印度表示要暂停出口小麦后，当日又涨了 6%。 主食价格飞涨，已经导致无法取得足够粮食的人数从 4.4 亿人暴增到16亿人，将近 2.5 亿人都身处饥荒边缘。乌俄战争预料将持续，意味着俄罗斯与乌克兰供应的粮食仍会受限，恐导致数百万人陷入贫困，进而引发政治动荡。据联合国的日前发布的2021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因冲突而导致的粮食不安全已使24个国家地区的 1.39 亿人受到影响。SpaceX 和特斯拉老板马斯克正在抨击推特对半个国家有偏见。6月13号，世界首富马斯克在回应另一位推特用户当日的一个帖子时写道，在一个公正的平台上，每个人都会受到平等对待。而如果一个平台对半个国家有偏见， 就不能够认为它是有包容性或公平的。他说，你可能仅仅因为批评甚至没有威胁觉醒主义激进人士而在推特上遭到禁止，但他们可以向保守派发出死亡威胁而不受到任何影响。 TikTok 的利比斯在推特上写道，在激进左翼分子指责我是国内恐怖主义极端分子后，我现在已经收到了大约十几个死亡威胁，而且推特没有删除这些发出威胁者的任何账户。马斯克问道，为什么 @Twitter 亦同时质问了推特？而 TikTok 的利比斯是一个拥有120多万粉丝的推特页面，由查雅赖奇克运作，他已经发布批评自由派、左翼以及 LGBTQ 事件和观点的内容。作为对马斯克帖子的回应，赖奇克在6月13号发布了那些对他发出死亡威胁的推特用户的收据。他还说，从12号到13号死亡威胁又增加了5个。马斯克5月份曾说，推特有强烈的左翼偏见，还表示他接管推特后将解除对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禁令。赖奇克说，我曾打造了一个大的变装线索，记录了儿童变装活动的急剧上升，这个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左派已经沉迷于确保你的四岁儿童有机会接触到男扮女装及为了金钱而跳挑逗性舞蹈的男人。网友 Alisa 说，推特不关心我们是否受到攻击或威胁，只关心是不是左派的人。而 Jeff Lee 回应道，若果埃隆不收购推特，让我们都迁移到真实社群，让这个垂死的应用程序死去。RB 说，现在就加入真实社群，无论如何那里的仇敌要少得多，上帝保佑。美国最高法院正在斩断中共深入美国的触角。美国大法官周一6月13号裁定，不允许中国制造商利用美国的法律体系，在海外进行的私人仲裁中强制要求美国公司出示相关资料和证据。美最高法院裁定，在美国境外由私人组织协调的仲裁案件中，美国联邦地区法院不能够强制取证，即使国际条约使取证成为可能，除非条约中的国家打算让仲裁小组拥有政府权力。在一家香港公司对一家美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展开诉讼的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美国公司无需提供资料。有小富士康之称的立信精密是一家香港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消费电子、通讯和汽车产品，而台湾的富士康是苹果供应链中电子产品的代工制造商。 ZF 自动化公司是汽车零部件厂，总部位于密歇根州。立信公司称，它在 ZF 的两项业务的盈利能力方面被误导。立信公司对 ZF 公司的德国母公司的一个业务部门资产价值提出了异议。立信公司在2017年以约10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该部门。该交易规定争议将按照德国仲裁院的规则解决。底特律的一家美国地方法院批准了传唤美国 ZF 自动化公司的请求，命令其将相关文件交给立信公司。但2021年10月27号，最高法院否决了下级法院迫使 ZF 自动化公司向立信公司提供其所要求文件的命令。2022年3月23号，最高法院听取了 ZF 自动化公司案的口头辩论，并将此案与阿力克斯合作公司起诉保护投资者权利基金的案件合并处理。艾米科尼巴雷特大法官为最高法院的一致意见撰写了意见书，他写道，国会长期以来一直允许联邦法院协助外国或国际仲裁机构收集证据，目前的法规即美国法典第28篇第1782节允许地方法院命令提供证词或出示证据，以用于外国或国际法庭的诉讼程序。这些合并案要求我们决定私人裁判机构是否算作外国法庭或国际法庭。 答案是他们不算。上述规约只适用于政府或政府间裁决机构，而参与这些案件的仲裁小组都不符合规约中所描述的机构。 SetF 公司的律师罗曼·马丁·内斯五世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很兴奋，第1782节已被限定，只授权在政府和政府间裁决机构中使用。这一意见将确保外国商业仲裁的当事人无法不恰当地利用美国法院强制提供证据。随着俄乌战争爆发，台湾问题日益激化，与美中对抗不断升高，弹药供应链的脆弱性和库存储备亦成为热点话题。美国防务新闻日前报道，美国生产弹药的重要原材料关键矿物锑的采购几乎完全依赖中国。该消息引起美国国防专家及国会两党议员的关切。锑是制造炸药、子弹以及精密光学镜片、军服等军用物资的关键矿物。据悉2021年中国锑的产量占到全球的 55%，其次是俄罗斯占 23%， 塔吉克斯坦占 12%， 再早中国锑的占比更高。中山大学亚太事务英文学程兼任助理教授林永佑对希望之声表示，美国之所以从中国购买锑，只是出于成本的考量，只是提炼技术可能会造成高污染，自己来生产会比较贵，如果是同中国购买会比较便宜。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指出，中国开采的锑就好像开采稀土一样，早前完全不在乎环境，任由商人随意去挖掘，然后低价卖出。后来中国开始将这个当成战略资源想要控制，那就失去了价格的优势，所以其他国家亦开始开采稀土和这个包括锑的部分。苏子云说，中国的确是锑最大的蕴藏国，但是不用担忧，澳大利亚它的蕴藏量亦非常多，甚至美国自己本身亦是前十大的那个蕴藏国。林永佑表示，除了可以寻找替代来源，还可以考量替代原料，那是不是有一些取代的复合原料，或者是研发的一些新的手法，我想这个其实亦是可以去观察的。为了不受制于中共对锑供应链的控制，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在6月8号发布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立法草案中纳入了相应的措施。6月14号美国国务院公布了矿物安全伙伴计划，将与加拿大、澳洲、法国、日本等国家合作，确保关键矿物的供应安全，协助分析各国及私营企业的关键矿物开发项目。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